这事以后，埃及王的警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警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个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个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结，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求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这监里。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耶稣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及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结，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宴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
谢谢周阿姨。好，那我们讲约瑟，他是一个与梦相关的人。好，在37章的时候，约瑟他做了两个梦，做完第一个梦之后，他的哥哥们就越发恨他，第二个梦的时候就更嫉妒他，最后就是哥哥们把他卖到了埃及。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章里面，约瑟不是做梦，而是帮人解了两个梦。那上一章讲到约瑟被下到他主人护卫长波提法府内的监里，但是因为有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向他施恩，他就在私狱眼前蒙恩，受到重用，他当时就可以管理监狱里面所有的囚犯。那当两位大臣得罪埃及王法老的时候，他们也被关在了同一个监里。那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犯了什么罪，但是我们知道这他们下到监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遇见约瑟。好，那他们这两位大臣下到监里以后，我们看到是他的主人护卫长还是把这两个囚犯交给约瑟来 来管理哈。所以他这个主人可能当时已经不是真的相信他妻子对约瑟的指控哈，所以还是对约瑟委以重任。那酒政的职责的话，就是帮长老来选酒，然后试酒啊，帮他倒酒，然后也陪他喝酒作乐。那膳长的话就是管理法老的这个饮食，所以他们这个两个工作内容其实都牵涉到法老的生命安全，所以一般都是由法老的亲信来担任。那这两个官职也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看一下他们两位做的什么梦。他们两个是在同一天的晚上做了一个梦，其实这两个梦也比较类似，他们梦见的内容一个是葡萄一个是饼，那都是跟他们工作内容相关的。然后还有酒政的话，他是梦到三个枝子，葡萄树上三个枝子。那膳长的话，他是头上顶着三个白框，都有三。我们可以知道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哈。那看一看约瑟他的反应是什么。那约瑟当时已经在监狱里面算是一个小头目了哈，管理许多的囚犯但是他照样怎样，他是伺候这两位大臣哈。而且他自己虽然身在监狱这样一个，自己虽然受冤进到监狱这样一个比较凄惨的地方，但是他还有这样的爱心去关心他们。他看出他们脸上有愁闷的样子，于是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容？那他自己也有从神而来这个做梦的这个经历，那他也相信上帝是能够解梦的，他也有从神而来上帝给他的这样的恩赐能够解梦，所以他就请他们把梦告诉他。那酒政就告诉了他的梦。那约瑟帮酒政解了梦之后，因为他梦的结果是好的，酒政会官复原职所以他就跟酒政说求酒政纪念他，施恩他能够帮助他早日出这个监狱他虽然知道上帝是与他同在的，但我们看到他还是尽自己的努力说想要能够尽快出狱还有一点是我们看到约瑟在这边他并没有跟两位大臣讲说自己怎样受了怎样的冤情然后或者是责备他的主人或者主母对他的不公他没有，他只是在这边说我并没有做过什么他只是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但是他并没有在这边责备其他人的不是。搜索了一下这个和合本里面，因为我们最近读的这个经文很多都提到梦，接下去的话约瑟他还会帮法老来解梦那这个梦这一个词在旧约里面出现92次，新约里面出现了8次那这个梦的话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做的梦我摘录了一些经文在这边。那这些梦的话就像以赛亚书说的怎样，你梦见吃饭但是你醒来你肚子还是饿的你梦见你在梦中喝水但是你醒来口还是渴的。那传道书更是告诉我们说怎样，你白天事务繁多操心的事情多了之后你就容易做梦那就像言语多了一样显出愚昧。而且这个多梦和多言怎样，其中都是有虚幻的，所以是不真实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部分人做的梦。那也有像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它是有上帝所启示的梦我们之前读创世纪的话也有很多读到比如说创世纪20章31章里面上帝对亚比米勒王在梦中向他说话或者就是对这个拉班说话当然我们也有神对信神的人的说话，比如说对雅各还有新约里面对约瑟的养对耶稣的养父约瑟其实有向他说了4次所以上帝是借着这个梦来启示不光是对信的人也对不信的人。但是上帝所启示的梦的话，他一般这个梦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上帝会自己来说明，或者是借着天使来说明或者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他借着他的仆人约瑟来解梦或者就是像但以理书提到的那个但以理为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来解梦都是借着神的仆人来把这个梦境非常明确的来说明出来。 那第三种的话就是，也会有一些假先知和敌基督的梦哈，他们就会以神的名说啊，我做梦了，以这个梦来虚假的传说神的话，然后带领神的百姓偏离神的道，这个也是我们要进行分辨的。那今天的这个思考问题的话，我们说约瑟他是预表耶稣的，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啊，大家可以找一找哪些地方与耶稣的经历相似。那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出现的两个人物，九正和善长啊，有没有让你想到是类似于新约里的哪两个人物？
好，谢谢小平姊妹啊，引导很好啊，让我们借着约瑟呢，继续来思考耶稣基督啊，借着约瑟的经历啊，让我们看啊，主耶稣基督上啊有哪些的类似的地方啊，约瑟哪些方面像主耶稣基督呢？啊，第三节哈，这个下在这个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约瑟很无辜啊，没有犯罪。被人诬陷，下在监牢当中。那主耶稣基督没有犯罪啊，因这人的嫉妒要把他处死，被抓被审啊，被钉十字架哈。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前面几节经文一再的提到这个护卫长，这是一再在提醒我们哈。第三节提到护卫长哈，第四节护卫长把他们就是九正善长交给约瑟的啊。然后呢，到了第七节，其实这里面，有一点的，很明显了哈。第七节说，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这句话显得好像是蛮多余的哈。为什么又重复讲这句话？就跟他一起，前面不已经交代了吗？哈，所以反复的提醒我们说，这个护卫长就是波提法哟。所以显然，这个波提法并不完全相信他太太所讲的话。他出于对约瑟的了解，他觉得约瑟他可以放心把全家都交给他管了。所以他不经过严格的这个审核观察哈考验，他不会这样做的。他既然这样做了，他就是很信任约瑟。所以当他妻子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他心里是很清楚的哈，到底是怎么，他不可能不了解他的太太。啊，他可能很长时间不在家呀，啊，这个太太很孤独、很寂寞啊，可能这样的事情，他如果去这样去，诱惑这个约瑟，可能不光是约瑟一个人啊，这个经历这样的试探，所以波提法应该是蛮清楚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哈，所以没有杀约瑟，而且是呢，就把他关在自己家的监牢里面，而且他就把他交给。他手下的这个司狱长啊，那显然这个司狱长也不是约瑟下了监才知道才认识他的啊，因为约瑟以前根本就是管这家的那个管家呀，啊，这个监狱又是在他家里的府里的监狱哈，所以显然这个司狱长以前也认识这个约瑟哈，知道他这个人是怎样的哈，所以很快就把这个监狱里所有的犯人都交给他管啊。所以这真的是哈神的安排哈，而且算起来约瑟下在监里的时间不短的，你看他出去的时候是30岁啊，遇到九正善长的时候是28岁啊，他17岁来了这个埃及啊，中间大概十几年，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被关在监牢里面啊，那这是神对他的训练的计划啊一部分哈，得无辜的被下在监里啊，在人看起来很无辜，但是背后有神的安排啊。如果你想哈，17岁的年轻人告诉他说，13年以后你要做埃及宰相啊，还不快快的去学习啊，抓紧去训练，培养自己的才能啊，那这个但是人不知道啊，当初看不出来哈，神早有计划，13年以后他就要做埃及的宰相，那得抓紧时间来栽培这个年轻人，怎么栽培啊？先在家里面，波提法家里做大管家。然后呢，就进到王的囚犯的地方身边。你想，九正善长都是法老身边的人呢、啊，那其他被关的人可能都是什么武将啊、文官呐、啊，都在那里关在监牢十几年呢。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囚犯，平时没有娱乐活动，他们做什么？就是说话，对不对？约瑟看着这两人面带愁容，做什么？就问呢，那就讲话呀，整天。各种各样的囚犯就是 约瑟跟他们讲话啊，认识他们，了解他们以前做什么，了解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经济、政治、人际，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在了解。所以这是神特别给约瑟的训练的 program 啊，要让他13年之后出来可以管理一个国家对，在人看不出来，约瑟当时也不明白，但是他顺从的时候他就经历神所以同样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人看起来哇太冤枉了，这个不公正的审判这么痛苦的被钉十字架，但背后正是成就上帝的救赎的计划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在他自己受苦的时候呢，他去关心别人。第六节他看到他们愁闷的样子就问。他自己有很多的愁苦，如果他心中很多的愁苦、埋怨、苦毒他可能就不会去有这个精力去关心别人。他能够有这个精力关心别人，说明他自己从这个痛苦当中已经走出来了他有这样的心去问他们的情况帮他们解梦这个听了这个梦说他们做了梦没有人能解。第八节最后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讲梦告诉我。如果他自己的梦他自己都不能解，他还陷在迷惑当中不知道要怎样，他有这个胆量去替别人去解梦吗？小的时候那两个梦预示着他将来要兄弟们要俯伏拜他，这件事还没有成就他还是一个囚犯的身份在监牢里面包括他的父亲母亲都要这个伏在他的权下，哇，这在监牢里做囚犯的人他怎么能够还相信神的话会成就呢？然后还有勇气去为别人去解梦呢所以这是在诗篇105篇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诗篇105篇第18节19节就是讲约瑟的事情，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这是讲他做囚犯的时候然后19节就是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一段时间圣经的解释是说，神用他的话，神用他什么话？就是他小的时候做这两个梦向他启示，将来神要在他身上要成就的怎么成就？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实际上他心里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作为囚犯的约瑟，他依然相信神借着梦向他所启示的事情，神的话语在试炼他的信心，相不相信在人看起来看不到这个你出监牢的这个日子也看不到怎么成就神要在他身上的计划，但他依然能够相信，这叫神的话在试炼约瑟显然他是相信的，显然他是凭着信心在等候的慢慢的去揣摩神的作为所以他能够在他自己受苦的时候去关心别人，是出于他的信心经过熬炼之后凭着信心去等候。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母亲交给门徒去照看，他想到妈妈的需要，一个强盗来呼喊他请他纪念他拯救他，他就转过身来拯救这个有信心的一个强盗所以在这一点上约瑟很像主耶稣基督第三个就是小平有问想到酒中善长会想到哪个人物这两个人都为自己的未来前途担忧做了梦就更紧张了，更忧愁了，不知道前面会怎样，是生是死。最后呢，一个得救恢复原职一个被杀死了主耶稣基督身边有两个强盗也不知道死后会去哪里但其中一个凭着信心呼喊耶稣的拯救，耶稣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马上就得了拯救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的救主。在这段故事当中神是借着约瑟讲出这两个人不同的命运，所以这些都在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将来要经历的事情很好
那我们快乐小组，我们今天我们是从这一段当中，就是看到约瑟所给我们可以学习的典范。我们第一个就是，不论在约瑟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呢，他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边，就是我们知道说约瑟下在监里头，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然后他还是很关心这些人，然后。可是他说这个解梦，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所以呢，可以看到说约瑟是敬畏神的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里头，他还是依然很敬畏神，没有高举自己。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施恩或者是受帮助的人，我们是不应该忘记，何况是我们的神常常帮助我们，我们怎能够忘记呢？那第三个就是说，当我们有时候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当初帮助我们的人。可是呢，神却是会纪念我们的。那之后呢，那个命弟兄呢，他就问了我们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为何神还要让约瑟在监里头多住两年？那我们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在想为什么。可是呢，谢谢牧师帮我们解答了。我们的那个答案，这个答案，因为刚刚牧师就有提到说，约瑟在监里头呢，跟他下监的这些人呢，都是一些高官啊，都是在那个法老的那个身边很重要的人，所以呢，那个即使是纠正他们他出去了，可是呢，在这两年的时间，那约瑟还是有神可以在训练约瑟跟这些文官武官借着每天的生活这样交谈来训练他，预备他以后成为这个埃及的那个宰相。所以谢谢牧师帮我们解答了。我不晓得命弟兄，我的答案对吗？
我认为是对的啊，可能其他弟兄姐妹可能有更高的见解。
好，谢谢杰安的分享哈。耶稣他常常讲的话，一开始他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啊。那到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开始告诉人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啊。所以这个时间主耶稣基督是知道的啊，什么时候他该钉十字架啊，那个时间早已经在神的计划当中预备好了啊。那约瑟也是类似的啊，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一天还没有到，他就不能出那个监牢啊，在人看起来是这个九正把他忘了，但实际上呢，在神的掌管之中，因为那个七个丰年和七个灾年那个日子是定准的啊。当那个七个丰年还没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啊。如果之前就把约瑟放出来的话，哇，他会去哪里啊？会不会跑回迦南呢？会不会这个继续在波提法家里面做其他的事情不确定。所以时候那个七年还没开始的时候，他就继续留在监牢里面等候。所以神在掌管这个时间啊，时候一到一天都不差哦，他一放出来马上就变成埃及的宰相，刚刚好就是那个时间，因为七年的丰年要开始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啊，神先给法老做梦啊，四十一章我们就读到了啊，所以那个时间必须再等两年，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他是不会被放出来的。
解梦哈，那个约瑟讲说，解梦是出于神哈，他以前的那两个梦哈，那个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是他，因为是解梦的人，所以他就知道他自己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是怎么样的作为，所以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在现在那种自怜中间，而是赶快一看到这个不对的，他就赶快那个逃离 这些不好的东西哦。而且他所做的这种事情哦，他没有，就是陷害他的人，他也没有把他们揪出来哦，因为揪出来也没用哦。然后他也没有把这些逼迫他的人的罪行告诉人哦，他都没有，因为告诉了以后他自己更困难哦，所以他就像我们圣经讲的，就是说是盐是光的话，他 他本性就是有这种性格、哦、而不是去做的辛苦的要命、哦、没有，他就是很自然的，他知道神在他心中的作为，所以他所做的他不把自己陷在这种负面的影响中间，而且常常就是知道也知道神在操练他、哦、所以这些困难对他而言他全没有任何的抱怨、哦、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四言四光这个重要性、啊、那他的本性中有这一些，所以呢他做什么事情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啊、而且他也知道、啊、他自己说将你的梦告诉我、啊、你看他自己说这个解梦是出于神、啊、而且他有信心到一个程度说你要把梦告诉我、啊、意思就是他来解梦了、啊、那他的梦是出于神，他自己知道这些梦是出于神的、啊、所以我看到他自己也是很主动的来表达，一看到有机会他就主动的来表达，然后他跟神的关系、啊、所以他的梦呢再次的应验了、啊、还是碰到人家忘记他、啊、那个因为是神的作为、啊、所以神有时候让我们看到前面很多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去问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而是知道你有你的旨意，然后继续的有信心的继续走前面的路，不要再陷在这种负面的影响中间，以至于没有看到神的作为。
解梦出于神，十二节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更之子就是三天。那怎么知道三更之子就是三天啊？然后三天之内啊，这很快就可以检验他讲的是对还是错、哦、然后后面这个善长哈、啊，三个筐子就是三天啊，这是十八节啊。对，这显然是神的灵啊，在约瑟的心中在对他讲话，他凭着信心能够分辨出哪些是神的声音，因为他跟神有持续的这种的沟通的关系，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可以领受，也可以凭着信心讲出来、啊、这不是人怎么分析啊揣测能够讲出来的话，这都是从神而出来的。
长老师也是有提到诗篇105篇的16到20节那里面也是提到这个约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们如果读这一段呢、啊很有意思啊，在14节，约瑟跟九正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祭奠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敌说我，救我出这监牢。”刚刚牧师讲，他大概关了至少有10年了，但是23节，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所以我在小组问说，如果你我是约瑟，我们怎么反应呢？有人说气都气死了，要 找那个九正算账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但是很奇妙的是，约瑟不吭声。刚刚牧师提到诗篇105篇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或是熬炼他。就是说他认识神，神跟他讲过话，所以他相信神，他顺服神。刚刚牧师说时候没有到你出不来的，他就顺服在那边等，又等了2年。这个是我们每一位信神的信主的人应该要学习的，时间没有到你再怎么急都没用，你就顺服在那边乖乖等，看神的时候到的时候就成就。另外一个我们讨论到旧约神借着梦启示他的旨意，小平做过这个记录啊，92次之多。在新约，在使徒行传也有一些这种方面的记载。那我的问题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神会不会借梦给我们启示他的旨意？ 我还没讲完，时间就到了，我现在补充讲啊。一般的讲法，神不会借着梦跟我们启示他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没有普遍的下来，圣灵只有在某些人被神使用的时候，灵降到他身上，当他任务完成了，圣灵就离开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所有那个时候开始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灵在里面，有圣灵在里面。我们应该体贴圣灵的意思，求圣灵的交通里面我们知道神的意思。第二点是，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全部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如果亲近神，我们常读神的话语，可以从读经里面，从灵修里面，有时候神会给我们他的跟我们要讲的话，这很奇妙的经历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旧新约时代，神的话语已经显明了，圣灵已经进来了。一般情况，神不会借着梦给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旨意。我可能会讲错，请各位发表意见。好，
十四节这句话啊，这个约瑟向这个酒政来求这件事情呢，其实神也使用了啊，因为到四十一章第九节，那时酒政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为什么他可以讲这句话呢？就是因为约瑟当初向他求情，显然他也答应了啊，但是答应的事情没有去做。后来当他听到法老这个梦出来的时候，他就说我犯罪了啊，我本来答应了约瑟要做的事情，我之前没有做啊。所以约瑟这句话，我听到有些人讲是说啊，表现出他信心不足啊，软弱啊，他不等候神还要求人呢、啊、其实呢也不一定非得这样解释啊，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啊，顺从神，神给他有解梦的恩赐，他就使用，然后呢也把这件事情向酒政来提说，那神也使用啊，这个所以并不能够说明他的信心不足啊。对于梦的启示，梦是神特别启示的一种啊，刚才小平总结的很好啊，过后也请小平把那个 PPT 可以发到这个群组里，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只有在很特别的情况下啊，神借着梦，少数的人经过拣选的人去用梦来启示一些的信息，那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成了圣经的经文。今天这一种的啊，借着梦啊，有这个特殊启示要这个给全世界的没有了，这是我是同意这个吴长老这样的讲。但神有没有可能借着梦给人一些的个人性的引导？我是相信还是有的啊，神做事是超过我们想象，不是给所有人的啊，这种普遍性的启示，神不会再这样做了啊。但是对于个人性的引导啊，尤其是在那些很特殊的地方，前几年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在伊朗啊，在那个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面，很多人在梦中见到主耶稣基督，然后信耶稣，真实在发生的事情啊，你看，那这属于个人性的引导啊，我相信还是有的啊，在个人的跟随主的过程当中，神也借着一些梦给我一些个人性的引导啊，帮助我明白圣经啊，在梦里面啊，那这些呢都会有的哈、啊，但是比较个人性的。
我记得哈，在我在宣道会的时候。有一个姓郭的姊妹，每天见面她都要给我说昨天我做了一个梦，后来把我弄怕了，天天的梦不一样，她一会儿梦着有什么小鱼在鱼缸里头游，然后其中一个鱼就是谁，这个搞得我们那个小组啊，天天都在听她讲梦，我觉得这个很玄乎，神不会每天都给人一个梦让他来这样子解说一些
很玄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要有分辨的能力，否则的话呢，每个人都可能去说一些很玄乎的事。在现今可能有人得到神的启示，但是我觉得圣灵往往都是借着圣经的经节，就是神的话来启示我们，这个我是相信的。神的话出现了然后指引，那个做梦我简直是那一段时候我简直是为这件事情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后来这位姊妹离开了，
对，有些人是在滥用这件事情啊，这个尤其是哈，这个讲到这些梦哈，讲的很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涉及到别人的哈，也要求别人如何如何，这是很危险的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刚刚开始这个奉献，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哈，这个听到很多宣教士的见证啊，我就很羡慕啊。我说哎，他们经历那些神迹奇事，怎么我好像都没有经历过啊？哎，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哈。结果有一天晚上我做一个梦，梦到我走在一片树林当中，然后一进到树林里面呢，树上的那个果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哇，我觉得这么好看的果这么好吃哈，我就捡，拼命捡，这个兜也装满，那个兜也装满，然后怀里都揣满了哈。哎，这个时候就醒了，醒了以后出现在头脑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等等九种果子哈。我突然就回想起跟我那个祷告联系在一起了哈。不要太追求那些属灵的经历，而是要追求在圣灵当中多结这些仁爱和平喜乐这些果子啊。所以这是我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哈，让我一下就明白神的话语，神也借着这种方式回应了我的祷告啊，告诉我当专心在什么地方，在神的话语上面追求生命的成长哈。至于那些属灵的经历是神的主权啊，他愿意给你啊，你就有这些经历哈，不必强求跟别人一样。那但是追求神的话语，追求属灵的果子，这是每个人都要追求的方向。所以这是很个人性的啊，也是跟神的话语连在一起的哈，帮助我能够更清楚的明白神的引导。所以要小心啊，这个个人的梦哈，这个留给自己哈，反复思想就好了哈，不要到处讲哈，应该是这样那样，哇，这个就很危险。
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有非常棒的分享和讨论。主啊，我们也看到你是那掌管天地万有的你带领约瑟让他一直行在你的旨意里面，你的带领里面。主啊，也有请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每一天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更多来追求你的话语追求在我们生命中你所让我们去做的那些事。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今天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神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
阿们
阿们。